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神的祝福与大家同在。今天早上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6到10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6到10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伯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喜，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愿意一生遵循你的话语，我们也愿意来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好叫我们一生都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来求， Amen。 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的第二次的布道旅行，他本来是想要探望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他原意呢是想要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去探望他第一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教会，但是呢，圣灵却要保罗去开拓一个新的工厂，也要保罗去接受一个新的挑战。所以呢，我们看到第6节呢，圣灵首先是呢拦阻保罗留在亚细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地图。在这个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细亚，这就是呢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所建立教会的地方。但是呢，圣灵呢首先呢是拦阻保罗去亚细亚，所以呢保罗呢他就想北上到比推尼。比推尼呢就是在那个黑海的下面，比推尼这个地方。但是呢圣灵呢又不许他去比推尼，所以呢保罗呢就继续的往西走到特罗亚。特罗亚呢，我在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可是它就是在爱琴海的旁边的一个小城。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特罗亚呢事实上已经到了亚洲的一个边缘。那我们看到在第9节的地方呢，有一件呢很特别的事情发生。这个特别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就整个改变了保罗他宣教的一个方向。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呢，在第九节的地方呢，在夜间有一个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呢，就是欧洲，所以呢，当保罗他站在亚洲的边缘的都市特罗亚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呢，就站在那边求他说呢，请你过到欧洲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圣灵呢就带领保罗把福音呢从中东传到欧洲，并且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这些欧洲的教会，他们也接受了使徒保罗的托付，也开始了传福音的行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在腓立比书呢，讲到说，腓立比教会呢，他们是呢从第一天直到今天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呢，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他们也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中心，因为使徒保罗见证说，为神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福音呢就是这样子的，从欧洲又再一度的传回到亚洲。我们当中可以说是呢，都是马其顿异象所结的果子。感谢赞美主，今天呢有很多的教会也都慢慢的呢有这样子一个拆船的负担，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呢也愿意呢参与在拆船的事工。这些的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不但是在金钱上有奉献来支持宣教的工作，甚至于呢有很多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在行动上也有实际上的表现，不断的差派宣教士到一些福音未及之地来传扬福音。我们教会呢也是每一年呢都会差派一支短宣队，甚至到两支短宣队到一些中南美洲或者是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呢来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说呢，马其顿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呢是一个爱的意象。因为呢在马其顿的呼声当中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马其顿人呢是求保罗呢能够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有这个帮助我们的这几个字呢，这就是一个呼求帮助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涵盖着很大的需要。今天生活在我们四周围的人当中呢，有很多的声音，有很多呼求帮助的声音。有一些人呢听到了这个呼求帮助的声音，但是有一些人呢却没有听到。在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人名叫戴德森，他就听到了从中国而来的呼声。他看到了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当中，却有很多人呢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从这些中国人的一生呢，从出生到死亡，他们可能呢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福音。所以这个远在英国的戴德森呢，他就千里迢迢不辞辛苦从英国来到中国当宣教士。他所讲过的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的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为了要来到中国传福音，戴德生每一天都锻炼自己，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放下一切的享受，以上帝为乐，更多的信靠主。为了要来到中国传福音，他甚至于呢就放弃了他的未婚妻，因为他的未婚妻呢不愿意跟他一起到中国传福音。他为了中国，他可以放下一切。戴德生他从22岁到中国，一生都是在中国当中来服侍。他在中国一直做到了他73岁的时候，也死在中国。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有一个白人的家庭，他们也听到了从台湾而来的呼声，愿意放下他们的工作到台湾当宣教士。这一对白人的家庭，先生是一个药剂师，太太是中学的辅导老师。他们从一个宣教士的口中听到，在台湾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死于艾滋病，急需有人来领养他们，所以呢，他们就飞到台湾的罗东来领养这个小男孩。当他们在台湾短暂的逗留期间，他们看到了台湾到处都是充斥着庙宇，他们看到台湾同胞的这些迷信，看到许多的香火的料老，所以呢，他们呢心中呢就非常的有感动。他们看到了台湾福音的需要，他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回到美国以后，他们就决定要参加海外基督使团，要到台湾去当宣教士。他们是跟我去年同时在 Denver 参加海外基督使团的Canada 的训练。那他们呢可能也是今年跟我一样，要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开始来募款啊。我们是希望说呢，明年2月的时候可以一起去新加坡参加新进的宣教士的训练。所以呢，我心里感到非常的感动，可以认识到这对夫妻，我更是呢高兴我将来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同工。圣经在马太福音第9章36节到3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心里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意象，确实是一个爱的一个呼声，爱的一个使命。因为呢，只有一颗怜悯慈悲的心肠，才会听到呼声，才会对呼声有反应。耶稣在这里讲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打发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来收他的庄稼。在这个普世当中呢，有很多福音未及之处，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我们必须要差遣工人到各个地方去来收割这些的庄稼。使徒保罗 他以一颗顺服以及爱心来接受这个马其顿的呼声，照样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必然呢会对拆船事工来发生兴趣，也能够呢来回应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一些的呼声，能够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地方。马其顿的意向也是一个拓展的意向，马其顿的意向毫无疑问的拓展了保罗的眼光以及心胸，也跟着拓展了他的工作。事工是永远跟随在眼光以及心胸的后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眼光跟胸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呢看到了普世的需要。我们也有这个胸襟，可以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拆船，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有人就马上会说，我们教会都还没有搞定，这么热心的从事外面的事工做什么呢？可能也有些人会讲说，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去关心外面的事工，又不会增加教会的奉献，也不会增加教会的人数，为什么我们不多花一点时间来做自己教会的关怀以及探访的工作呢？这番的说辞听起来是振振有词，但是呢，我们可以听到呢，这样的说法呢，是一个呢非常狭隘的一个看法，没有一个眼光，也没有一个胸襟，可以看到普世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来拓展我们的眼光以及胸襟，让我们不要只看到了自己教会的需要，让我们是一个呢具有属灵眼光的教会，能够呢来拓展我们的事工，能够来拓展我们的领域。当一个教会它有了一个属灵的眼光，有了一个属灵的胸襟以后呢，它就有一个属灵的容量。当这个容量拓展了以后呢，神的恩典就会呢因此而临到这个教会身上。有一个教会在他们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定下了一个目标，他们要重视拆船，他们要把他们的奉献的30%奉献给拆船，奉献给宣教的事工。到了现在，他们这个教会用在拆船的经费上面呢是有50%，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教会的人数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的，这个教会的人数呢却因而增加。他们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呢有千人聚会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说呢，当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当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胸襟的时候呢，确实上帝呢会赐给我们一个呢更大的容量，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容量，让我们的教会不会因着我们重视拆船的关系而缩小，相反的，会因为呢这个拆船的关系而使我们得到上帝更多的祝福。马其顿的意向呢也是一个呢很值得投资的意向，因为呢它的回报呢是不可限量的。有一个故事我非常的喜欢，他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到了天堂以后呢，他看到有很多他认识的亲戚朋友，每个人呢都来迎接他，他是呢非常的开心。可是呢突然间呢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走上来，非常的高兴，很兴奋的，也很热情的呢来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你不记得我了吗？但是呢我记得你。 因为呢，你是我主日学的老师，每一次你在上课之前，你都会带领我们祷告。就是呢，在一次的祷告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今天我才能够站在这边。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都完全是因为你，所以我要来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看到说呢，其实呢，做主日学老师呢，是一个呢非常有恩典、有祝福的一个侍奉。因为呢，可能呢，这个主学老师在无意当中，在无形当中，就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他就能够呢享受这个神所赏赐给他的这些无形的祝福。又有另外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呢，也走向他，兴奋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你大概不记得我了。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在我觉得非常沮丧的时候，你和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访我，带给我极大的安慰，让我决定来相信耶稣，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也是因为你的关系，我要向你献上感谢。”另外有一个黑人走过来，这个黑人也是一样的，握着他的手说：“你不认识我，但是呢，我知道你，因为呢，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曾经跟着教会的短宣队到我们当中来传福音，也因着你们的短宣队来到我们这里，我才有机会认识到主，我才有机会来接受主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呢，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要来感谢你，我要来欢迎你。”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上来感谢这一个人。虽然说在天堂里面没有眼泪，但是呢，这位弟兄呢，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眼泪，因为呢，他一方面是感动，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觉得很惭愧，因为呢，他想到说，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侍奉而有一些的沮丧，有一些的灰心，有一些的怨言。但是呢，要是他早就知道他在主里面所付出的一点点，居然呢在神的国度里头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他摆上的这一点点的力量就能够对于另外一个灵魂有这么大的祝福，他不但不会抱怨，反而呢他会愿意呢有更多的侍奉，有更多的摆上。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都是因为别人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有恩典来进入神的国度。那么今天呢，是不是应该要轮到我们把这个恩典传给别人，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并不认识神，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马其顿的意象，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国度的眼光以及胸襟，让我们能够呢来传福音给那一些呢还不认识他的人，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可以坐在教会，可以一起来敬拜主。近几年来，当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上帝慢慢的把对台湾的负担放在我的心中。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要去台湾当宣教士？可能有更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台湾还需要宣教士吗？这个是在北美的许多基督徒对台湾的一个误解。可能呢，我们会看到在北美有很多的教会都是从台湾来的基督徒创立的，可能也有些人呢看到台湾有很多的神学院、基督教的出版社、书籍、录影带以及福音机构， 好像呢，应该是福音要从台湾传出去，为什么台湾还需要有宣教士投资他们的人力财力，把福音带到台湾呢？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台湾的基督徒只有占总人数的2.5%，但是呢，昨天那个威廉善呢，他就跟我 update， 感谢主哈，现在台湾的这个基督徒人数呢，这比例已经达到了10%，在台北的话呢，甚至于呢，信主的人数呢有12%，可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10%或者是12%的信主的比例当中呢，有绝大多数呢都是集中在知识分子，集中在中层阶级以上的人。那么占台湾人口就是有2/3的劳工当中呢，信主的人数呢却是呢非常的少。只有0.5%而已。那这一群广大的基层的劳工，他们是包括了那些小摊贩、司机、店员、工人，在工厂做事的劳工、外劳，这些的人当中呢，是有很多人呢都还没有听过福音，而且这一群人呢，多半是讲台语，他们是比较呢沉迷于拜偶像、算命，以及呢拜祖先。在这么多的基层人士当中呢，尤其是男性，他们觉得自己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惯跟教会格格不入，有很深的自卑感，所以呢，使他们更难以来接受福音。比方说有一个呢是那个在从事建筑业的工人，他就觉得说教会的基督徒看不起他，看到他呢又抽烟又吃槟榔，就觉得说好像这些教会的人呢都会躲着他。那他也觉得说呢，这些教会的人都穿着很得体、很体面，讲话呢也很文雅。他觉得说呢，像他这种人呢，应该要去庙里拜拜，因为他觉得说呢，庙里那边的环境、那边的气氛呢是比较适合他。他也会觉得说呢，去庙里呢对他来讲呢比较自在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劳工呢，他就觉得说呢，去教会的人都是高级的人士，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劳工，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前身呢都是脏兮兮的，我怎么能够走进教会呢？所以呢，在这一群广大的基层劳工当中呢，他们确实是有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也需要有人来关心他们。我出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对于台湾我有一份无法割舍的感情。我讲的是一口标准的台湾国语，同样的我讲的也是一口标准的台湾英文，我全身上下就是到处都是可以感受到那种台湾的味道。那在2年前，当我回去参加国中的同学会的时候，令我很惊讶的发现，以前的同窗好友都已经搬一佛门。有一个跟我一起在高中当老师的同事，他也是在去年过世了。我心里呢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不能够及时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感到懊恼。就如同保罗他 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我仿佛也听到了从台湾来的呼声告诉我说请回到台湾来 帮助我们。我求神为我打开回台湾的门，神终于在去年为我打开了海外基督使团的大门。为什么我要加入海外基督使团呢？主要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办人戴德森，我非常的敬仰。我从学生时代我就非常的这个敬仰他。我也是呢，看了他的传记，我就一边看呢一边流泪，因为我看到这一个跟中国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英国人，既然可以为了中国灵魂得救的缘故，他放下一切。他不仅学中文，他还穿长袍马褂，留长发，绑辫子。所以我就看到说，一个外国人，一个白人，可以为中国人付出这么多，更何况是我呢？今天海外基督使团仍然秉持着他们创始人戴德森的意向，他们要把福音传遍亚洲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工作遍及了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缅甸、辽国、柬埔寨。我们所认识的陈继明的儿子也是呢 OMF 的宣教士，他是在台北做宣教士。我回去台湾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主要是要做一些大学生的工作，我也是呢要做一些呢工厂女工的辅导工作。以前跟我们一起去牙买加短宣的一个北加州的弟兄，他听说我要回台湾去大学做宣教士，他非常的兴奋，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告诉我说呢，他就是从前在台湾读淡江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所以呢他非常的愿意呢成为我一个代祷的勇士。他请我呢常常跟他联系，跟他 update 我的状况。虽然我回去台湾侍奉当宣教士会有许多的挑战，别的不说，光是住跟行就已经呢会带给我许多的困难，但是主的呼召来临的时候呢，我不能够拒绝，我必须呢有这个信心来走上这一条宣教的道路。我也要回去台湾偿还这个福音的债。就像是一首诗歌《眼光》他所说的，这首诗歌的歌词呢可以呢给我许多的鼓励。我想现在呢跟你们来分享这一首诗歌，我用读的。眼光，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里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要把它踏在脚下，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意要有远光。我盼望我们不论是落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正因为黑夜是这么的偶黑，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闪亮的星星。不管夜有多长，我们知道黎明已经在前面了。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可以把它踩在脚下。希望我们能够 有信心来跨过艰难，飞越沮丧，让我们对我们的侍奉，对我们的前途有一个眼光，有一个宽广的胸襟。16年说长是很长，因为呢，他可以是一个婴孩长大到 teenager 的时候，但是16年也是很短。我从来不觉得我已经在这个教会侍奉了16年，虽然去年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教会，但是呢，我始终没有觉得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我没有这种感觉。一直到这个月的执事会开完会之后呢，大家都给我拍手，说呢这是最后一次的执事会。这个礼拜呢，对我来讲也很辛苦，因为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最后一次。今天早上我很早就来教会，也是我最后一次开教会的门。但是就像是我讲的，我是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我不是一个人去台湾当宣教士，而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到台湾去当宣教士。我相信你们用祷告来支持我，我们也是可以常常在祷告当中来互相的纪念，为着台湾的骨肉至亲。我现在是要先暂时跟你们分开，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盼望，那就是我们都是有一个广大的胸襟，我们是有一个国度的眼光，我们要在主里面一起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回应的诗歌，为我骨肉至亲。在那个灰色的 binder 里头，好像在那个100多，为我所爱父母。
息，求主怜悯，为我所爱同胞之情，求主怜悯，
为我所爱骨肉之情，我全心存主怜悯，为我所爱骨肉之情，热心存主怜悯。全心专注福音，为我所爱骨肉之亲，求主赐怜悯。让我们同心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叫世人与你和好，又将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我们感谢主，借着雅会传道的信息以及他自己身体力行的榜样，你提醒了我们要将福音传给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的为雅会传道祷告，为他过往在这个教会以及在南湾一带侍奉的岁月所结的果子献上感谢。他为我们祷告，他教导我们的孩童，他很鼓励关怀我们许多弟兄姐妹，这些为主所做的，主你自己都要纪念。我们如今在这里为他祷告，求主你自己继续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他要花一段的时间在这里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然后他就要筹租他的第一年的款项，然后是到台湾去宣教。愿主你自己的供应，你自己的平安，你自己与他同在。你也特别的施恩，是让我们常常的记得，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是将福音传给我们骨肉之亲。愿主你自己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力之所及的请站起来，我们领受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当大家默祷的时候，是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然后请大家记得今天下午4:30我们有一个差遣礼，请大家准时回来参加，谢谢，上帝祝福大家。而且今天还有是主日学，请大家仍然的是参加。